所以我问一下英浩，应该很多人跟老罗一样吧，就是把这一类的古典乐想成是比较高层级的，这样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对不对？
艺术的东西还是就是出自于人性啊。对，那人性并没有分高低贵贱嘛。对。
那我刚才想到一个画面，就是英浩可以参考一下。既然英浩这么随性，对不对？那会不会有一场下次有一场音乐发表会，就英浩穿着正装，而穿蓝白拖？
没有，是穿西装，然后裤子穿海滩裤，夹脚拖这样飘飘飘飘在走上台。
可是搞不好我觉得这样会成为另外一种特别的表演人呢。
当然是啊，因为像我其实就是因为现在是比较忙，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开音乐会，
是，
然后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可以在曲键里面放迷音图。你想那个就画面就是假如说命运交响曲，然后就放一个就是什么生气的猫咪这样子。
哦，
对啊，你想那个对于观众的想象来说绝对是更强烈在于那个我们的命运的四下飘
起，
这种东西，
我懂。这让我想到就是把古典音乐年轻化嘛。那从这个话题，我想到好多东西可以问你嘛。声波中心零的流动，这里是阿尔伯特先生。大家好，我是老罗。今天这集很特别，我约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他国一的时候我是他的班导师，然后他现在是我的台大学弟。他今年考上研究所，他念的是生物机电工程学系，现在从事研究养殖跟管理系统。那这个年轻小伙子很特别，他从小也有另外的才艺，钢琴啊、小提琴还有声乐。那我也去参加过他的音乐发表会。他同时也是一个会写诗的人哦，他写的诗很有程度，很有深度。那我最佩服他的是，他竟然还是台大橄榄球队的一员啊！我没办法想象那种炙热阳光下，这一群人在那边冲撞，然后从中得到无比的乐趣，这样。好，那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的学生赖英浩，来，英浩你好。
大家好，我是英浩，然后很高兴老罗今天找我来录这个节目，很高兴他愿意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下，还愿意跟我聊聊天这样。那老罗是就是算很特别的一位，就是长者
哦，长者
对对对，因为国一的时候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疯癫的老师，然后考试没考好就会被他打这样子，然后以前就蛮害怕他的，然后可是没想到大学在重逢的时候，竟然是约在酒吧里喝酒，然后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对对，蛮有趣的一位就是老师这样子，
是好。刚刚硬浩其实勾起了我非常久远的记忆，他刚才有讲，其实那时候硬浩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调皮到不行的小孩，他下课呢都在树上，
对，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然后在抓蜥蜴。好，那他刚刚有讲说他国一的时候常被我打，那我在这边就跟他忏悔一下好了。所以后来我跟他喝酒应该是一种内心的弥补吧。好，那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这一点可能就颠覆很多人的那种思考模式，就是在国一的时候那个奠定基础的时候，这样一个贪玩的小男生，每天被打的小男生，经过岁月的成长之后，他竟然考上了台大第一学府，成为这么多才多艺的小孩。我想要请问一下硬浩，对你来讲，你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人吗？还是你就是随随便便就长成这样，
就喝着酒唱个歌，就扑通一声就到台大来了。其实也没想过会这样啊，其实都是顺着自己的兴趣啦，对，像当年就是高三的时候，成绩考出来是还不错，可是那时候就蛮任性的，就说有人就突然跟我爸说，就我想去种田，然后就念了农学院这样，
是，
对，其实原本是应该要念那个农艺系啦，那可是后来在填志愿的时候，就突然想到我真的要当农夫哦，
是，
然后才会去念就是生技系这样，那就是生技系其实是有学一些工程的东西啊，就是比较不会说将来找不到工作，
是，
对对对，其实也是有一些考量。
这边我有一个画面，就是硬浩曾经分享一张照片给我，你知道现在年轻人追求的基本上就是一些 譬如说他可能跟跑车在合照，譬如说他跟上流社会结合，可是硬浩寄给我一张照片，我感受非常深刻，我就觉得这小孩真的了不起，特别。来，硬浩说说，你传一张什么照片给我？你坐在什么车上？
我坐在翼影机上，
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翼影机好吗？
就是他后面有一个，就是简单讲就是农机啦，农业机械这样，然后他就是后面会。举例说我要翻土的话，就后面就会装一个就是翻土的装置这样，然后车子上面有一个就是传动轴，那就会带动那个翻土的功能这样。那我要插秧啊、采收什么，都是后面装一个机具。对，这个是生机系蛮有趣的一堂课，对，跟大家聊聊这个车子，这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一般车子的打档是就是可能什么一二三档，对，然后他的车子打档只有两个，一个是兔子，一个是乌龟，
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兔子就是快一点，
那乌龟就慢一点。
对对对，兔子的速度大概就是我们人走路的速度，
是。
那乌龟的速度大概就是人在爬的速度，
是。那我很好奇，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那张照片坐在翼影机上的硬浩是非常有自信的，可是同时我又结合一个画面，其实想起来很好笑，就是我很想帮他戴一顶斗笠，你知道吗？就是，怎么会有年轻人他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乐在其中？那就让我想象回到那个时候，就是硬浩，我们现在回到国一好了，或到国中生、高中生等等，那时候在你边玩乐边学习的状态下，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内心深处有一个什么东西？它可能是兴趣啦，或者是你因为你想要避掉什么，所以你去选择了什么，所以让你走上今天这条路，你有没有曾经去想过
这部分？
放轻松，
这部分可能就是因为我老罗的以前的工作环境也是我的学校，
是
就是一间私立学校，那私立学校其实课业压力都蛮大的啊，因为就是我们上课要上到六点，然后可能每天都有考试这样，
是
其实那时候就是适应的不是很好啦，那就是那时候其实很喜欢，就是因为小时候常常在去爬山干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中这样，
是
那时候其实就有一点就是觉得很烦，就是又要考试，又要
被困在私校的体制中，
对对，所以就是下课的时候就会因为学校又比较偏僻在山上，
对，所以
就很多树就会下课的时候就会跑到那个，就是有点自然而然就会想出去晃一晃，然后晃一晃就会爬到树上，
然后就被老罗揍。
对对对，没有，有时候还会带一只手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没收这样。那我想要问硬浩，就是对于这样私校长大的小孩来讲，我听过很多学生哈，私校体制上来的小孩，他到后来他其实不太喜欢念书的。我说的书不光只是指我们考试的书，就是他因为他长期被控制在那种环境下，他连一般所谓的小说啦其他方面的书他都不太喜欢阅读。可是对于我来讲，我先讲我的概念哈，那我想听听硬浩的分享。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念书，我很喜欢翻书的那种触感。书本对我来讲，它其实从来不是获取知识的媒介，不是。我觉得书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可以跟作者去进行心理的沟通，它里面的想法或它要设定的情节，譬如说小说啦，或是散文，或它要描述的一个场景，对我来讲都是有一种牵引的一种效果。那种牵引的效果会让我觉得读书是一种，你会暂时忘掉很多的烦恼，你会享受在其间。就像我常常看书看一看，我会把书合起来，然后闭着眼睛，我会进入那个书的那个氛围跟境界，感觉我懂作者在讲什么。那会不会是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被逼迫念书的小孩，所以我从小就可以从阅读课外书当中得到自己很大的乐趣，我没有丧失掉。那对于这一点来讲，硬浩的想法呢？读书这一块，尤其在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读纸本了。对，这一点你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可能或许就是纸本的书报或纸本的内容是可能比较不受年轻人的欢迎这样。
对，
那当然我觉得一样的模式就是在年轻人这边也是看得到，我们这一代就是会看脸书。
硬浩，硬浩，脸书是书吗？
当然是书啊，
是书哦。
它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哦、好，
像是我们也会看一看迷因、哦，然后就是把手机合上，然后仰天大笑。
哦， 了解了解。
那其实也是跟老罗一样，因为我相信在书本对老罗来说也是一个就是可能类似心灵的寄托或是放松的管道嘛。
是，
那其实就是像我当我会爬到树上一样啊。
哦，
老罗你不也是
吗？得到一种乐趣的媒介。我爬在树里面这样吗？
是是是。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几年应该好多年了吧？
嗯，
那电子书你觉得以硬号的现在的这种角度来说，你觉得电子书有吸引到你们年轻人吗？
以一位研究生来说是绝对是很方便的。因为像从前可能他们做研究的时候是需要跑国图去翻阅那些论文，嗯嗯嗯嗯嗯，或是印刷，然后带一份影印的纸本回去自己做研究这样。
是，
那现在其实网络的发达，其实把关键字搜寻一下就是都可以找到资料，那其实下载下来自己在电脑里是做笔记或是一些注解都是十分方便的。
是，
那虽然说 我也觉得就是翻纸张的那个声音
或是触感
对 对其实是很吸引人，但是电脑上的触感可能你用就是滑鼠或什么，这个也是，
你说它也是一种
一般
翻书的触感吗？
对，是，当然就是 你买一颗好一点的滑鼠，那个滚轮滚下去也是很舒服的。
那我问一下硬号，对于像如果像我这种到今天为止还是会去书店买书的，然后不太接触电子书，也不太接触科技跟文字结合的这种人类来讲，你觉得，你觉得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各有所好。对啊，但是现在纸张也是有很多复刻版的，像那个我举就是，我自己擅长的音乐这部分也
是
就是可能大家喜欢独立乐团，或是现在新的音乐这样，或者一些歌手，或者是 K-pop， 那当然复刻版也有人喜欢古典音乐，喜欢甚至更早期的巴洛克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这样，那大家喜欢的都一样，那追求的都是有一个普世价值，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娱乐自己吧，或是甚至是娱乐别人。
普世价值是娱乐自己是吗？
你可以透过这些就是这些
管道
就是讲说看书看脸书，然后或是
听音乐，
不同音乐，这样都是让自己可能放松或是快乐。那或是甚至有一些演奏这些音乐或是什么，是对自己的就是成就感的一些认可，这样子。
OK， 那既然硬号提到音乐，就是音乐是硬号的专长，我就这边我就有非常多的想法想要跟硬号讨教一下。
是，
对，就对于我来讲，我分享一个画面哈，就是。早期在公馆会有那种专门卖古典音乐的唱片，我每次走进那样的唱片行里面，我都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它的音乐透过音响，我觉得整个氛围是神圣的，你就觉得胸中有一股热气在灼烧着。真的，然后你听到那些音乐，你就觉得哇，西方的音乐为什么可以这么的让人产生触动？当然，你说中国也有非常经典的，比如说京剧。可是相对之下，我觉得那种触动是不一样的。那硬号从来就有这么高的音乐素养，我很想要知道一下，就是以硬号的角度来讲，这样的音乐跟流行音乐对你来讲，它的价值是一样的吗？还是你觉得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因为我想到之前跟老罗去听音乐会，
是，
然后我好像快中场的时候，因为上半场的曲目我自己也觉得蛮无聊的，就听一听，我就偷偷转过去跟老罗说，
老罗。然后硬号都会臭脸，
我说老罗你没睡着吗？那当然老罗那时候跟我说就是没有啊，不会啊，可是我好像一直进不去那个
气氛
里面，
对
不对？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平常的打扮，可能大家看到我不会觉得我是
学音乐的吗？
对，因为就是可能短袖，然后上面还有油漆的裤子。
硬号说一下今天穿什么来？
蓝白拖。
所以我觉得硬号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很奇特的小孩，就是他自己有跟我分享过，他在国家音乐厅打工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然后穿着西装是吗？然后穿着蓝白拖，然后就这样啪啪啪啪从外面跑去上班。我觉得就那个，你知道那个形象无法结合。你觉得这是真实内在的自己吗？还是你有刻意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回到刚才老罗您讲的，就是听到那个音乐会觉得神圣或什么，这部分我是觉得不太能认同这件事情的，因为像我一开始就 讲的就是我们听音乐或什么，其实就是追求的是就是自我的放松，或是
可能就
是演出自己演出的一些传达一些意念或是什么。那音乐这些东西，当然就是我们其实，在音乐厅里面在讲，像音乐厅礼节啦，我讲一下，就是大家会说什么，就是演出完毕之后拍手啊，不然就是乐章之间不要拍手，
不要，
然后演奏完的时候要喊 uncle， 其实都是因为被有点自私化，才会造成就是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古典音乐是那么严肃的，因为 uncle 这些事情只是就你可能对于演奏家的就是表现你很满意，然后有点意犹未尽，感觉你希望他再为你演奏一首这样。那乐章跟乐章之间不拍手，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一部作品可能四个乐章它整个是连贯性，那情绪是连贯，那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情绪里面，当然你可能第一乐章结束的时候就会急着想要拍手，那或是甚至有一些演奏家演奏的很精彩，一个乐章演奏完，那你情不自禁拍手，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很想问，就是尹映浩自己发表音乐会的那个场景，在不该拍手的时候你听到有人拍手，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会瞪观众啊当然这些是讲，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讲到最后，音乐的理念也是就是真的是在于一个就是内心的感受吧。那其实简单来讲，年轻人会觉得说可能听团或是听演唱会是很就是很开心的事情，那如果你要求他们穿衬衫或是穿西装去听，这些，那他们绝对也会是觉得很拘谨，
很拘谨。
那我觉得这部分的问题是在于，就是你可能外在的服装或是一些规范造成的拘谨，而最重要的就是心灵的放松了。那就是你的内心如果是怎么样的，那外在当然都是没有影响的。像是我在研究所推甄的时候，我也是穿着短裤去面试的。前一位那个什么同学是穿西装，然后大家都是穿西装穿正装去，然后就我穿了短裤跟橄榄球队的 T 恤这样，然后进去的时候是一阵尴尬。可是当然，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的研究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是聊得蛮开心的啦。回到这个来讲，就是音乐的东西其实自始至终都是娱乐的效果，
娱乐效果，
对啊，因为像。我想起我的声乐老师之前教过我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是巴洛克音乐的权威这样，他就讲过一个，就是我们在讲 Allegro， 就是翻译可能是快板这样，
快板
很多老师就跟你说速度就是132，就是一分钟132一个拍子这样。那老师其实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他是说这个东西速度你就想是那个要去上厕所快尿出来的那个感觉，所以你走路就会是带那个速度。因为他说其实像巴洛克音乐或是什么，他们也不是说就是真的是很严肃，就是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可能他们的舞会的音乐，或
是
甚至就是我讲的刚才那个，就有一些是他们在国王会经过这边，那他们就演奏一些音乐来助兴这样。
所以我问一下映浩，应该很多人跟老罗一样吧，就是把这一类的古典乐想成是比较高层级的，这样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对不对？
艺术的东西还是就是出自于人性啊。对，那人性并没有分高低贵贱嘛。对。
那我刚才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映浩可以参考一下。既然映浩这么随性，对不对？那会不会有一场，下次有一场音乐发表会，就映浩穿着正装，跟穿蓝白拖，
没有是穿西装，然后裤子穿海滩裤，然后家长说这样啪啪啪啪在走上台。
可是搞不好我觉得这样会成为另外一种特别的表演人呢、欸。
当然是啊，因为像我其实就是现在是比较忙，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开音乐会。
是，
然后我像那个我们音乐的那个什么曲界，就因为我们以前曲界就是说什么这首曲子是奏鸣曲式 A B A 什么，像这些叫介绍第几小节开始转调什么这些，
是
其实。我自己是有学一些音乐，我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很无趣了。
Oh, okay.
那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可以在曲界里面放迷音图。你想那个就画面，就是假如说《命运交响曲》，然后就放一个就是什么生气的猫咪这样子。
哦、oh, okay. ，
对啊，你想那个对于观众的想象来说，绝对是更强烈，在于那个我们的命运的四下敲击。
Oh, OK OK，
这种东西，
我懂，我懂。
是啊，对啊。
可是这让我想到，就是非常年，就是把古典音乐年轻化嘛。那从这个话题我想到好多东西可以问映浩的，就是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闽南语歌是比较被大家视为能登大雅之堂。
嗯，
可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很多的饶舌啦，很多他是用闽南语来唱的，甚至会夹杂一些脏话好了。这样，可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他其实有些音乐，连我都会觉得他很具有很大的振奋力量。他好像可以把年轻人从什么东西当中解救出来。我觉得流行音乐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功能，就是你在跟着流行音乐在那里摇头晃脑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某种适度的解放。那我很好奇，硬浩，像你这样的音乐素养长大的小孩，你听流行音乐吗？
当然会听啊，对。
举个例吧。
我滚石唱片的，
哈，
对对，这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流行吧。
硬浩，滚石是我那个年代的。
对，老罗，我们的心智年龄差不多啊。
我好像比较低一点。
我很喜欢听一些迷音音乐啦，因为他们通常都会配合画面。所以就是你听到那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想象说，就是可能什么有猫咪或是什么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对，那这些东西像音乐上其实也是很多。举例来说啊，像老罗你刚才讲的，就是说难登大雅之堂这件事情，
是。
那个像以就是浪漫主义时期，其实。当时期的音乐就是，其实就是标题音乐，或是我们讲的就是舒曼这一派，
是
他们是一些结合文学作品的一些音乐，其实对现在的人听起来都觉得是蛮深的。
是，
那可是当时其实也出现一个反动，就是民族音乐，
嗯，
像肖邦的波浪舞曲，
嗯，
或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这些就是采样自民间的一些
音乐
歌谣，对不对？
嗯嗯嗯，
就是有人当然是觉得它是不是那么精致的音乐，
嗯，
就是它不符合古典音乐的那种，就是那种气质。
是，
那可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表现。那近期一点就是像那个可能吉普赛音乐，
嗯，
有人也觉得吉普赛音乐并不能代表就是奥地利这个地方。
哦， okay，
那可是像有一些音乐家就是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当那个在地的，
嗯，
属于的音乐。那，
嗯，
其实分析上有一些莫扎特的一些素材也是会用这些东西的。那你生活环境有什么声音，
是
就会变成音乐家的一些可能他的一些素材啊。
所以那我这样揣想一下，我问一下硬浩，所以对你来讲，音乐或者是美术或戏剧等等等等等等，它其实只要是有娱乐成分，或是个人作者他一种内心的，应该说他把他的想法化为音符或化为镜头或化为什么，它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性，对不对？重点是在于接受的人他得到什么讯息比较重要，对不对？
对，就像老罗你刚才讲的，就是年轻化，
年轻化，
你不断就是在强调年轻跟你们这一辈的，那其实就是想问老罗，你自己不是也是一个年轻人吗？你的心灵上也是十分的年轻啊。
哦，对对对对，
也是一样的啊。
那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对，我记得被你们笑过，就是因为我很欣赏这位艺人。我欣赏他，我会去听他的演唱会，真的是因为我非常欣赏他的努力才去听的。对，在这之前我完全不听他的音乐，可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努力，这么的要把音乐做到一个极致，要融入一些主题，于是后来我就去听他的演唱会。